中一款云，此次先行商定往来通商条款，自中国委员查办事俱回国后，如照所宜办理妥洽，时可会议永修合约。倘或未尽照办，并此次锁定条款，亦作罢论，可坚持不可。又拟删利益均沾一款，可亦未允行。此约删传教之条、遣使第二条、派领第四条、游历第五条、通商第八、九两条、兵船停泊修理第十条、商船遭险救护第十一条均彼此并列。与他约之专职一面者不同，设领一条，密国申明不得用商人。虽领事裁判之权，仍为彼所独有第十二、十三、十四三条，而华民在密城控，得与密国商民及待各国商民之利一律，已经订立一条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云：今后中国如有恩师利益之处，举凡通商事务，别国一经获其美善，密国官民亦无不一体均沾实惠。中国官民在密国亦应与密国最为优待之国官民一律，虽语义微有轻重，亦非他约专言一面者比矣。华公之事第六款云：除两国人民自愿往来居住外，别有招致之法，均非所准，不得在澳门及各口岸诱骗华人，违者其人各照本国力从严惩治，在运之船一并按例罚办。第七款云：密国各府凡有华民居住，即在该衙门外设一汉文翻译官，以便通晓华民语言，随时保护。于季历，洪章派荣洪赴秘鲁，华工二十余万，情状据如公炳所言。光绪元年1875，密使艾勒摩尔来金，有苏府丁日昌在上海与之换约。日昌诘责艾勒摩尔，艾勒摩尔乃别具召会，申明钦差大臣前往商办，定必实力会商，以期尽除一切弊端云：先是同治十三年1874，中国曾派陈兰斌为委员，查访华人在外洋成功情形，拟分至各国使臣，请其公断。光绪元年1875，十一月总署又奏派兰斌使美、日、斯巴尼亚、西班牙、密三国交涉，使密国条约已由李鸿章议立，日斯巴尼亚国则由总署拟定保护华工条款，与各使会晤数次，各次亦拟具条款，参酌合一。是英翻译官马加里在云南被枪，英使威妥玛声明此案不结，与日斯巴尼亚商办个议论，概不相遇，旋即出京，事遂终止。至光绪三年1877十月，乃由总署与日斯巴尼亚议定华工条款十六款，定名彼此往来皆出自愿，不许在中国各口或他处用勉强之法，是诡谲之计，诱华民前往，违者严办。中国人已在古巴时为西班牙殖民地及伺候前往者，均照最优待之国相待第三款，华民自愿前往者，先赴官道报名，请领执照，送日斯巴尼亚领事画押盖印，传到古巴后送中华领事查验。通商各口载客出洋之船，由官道领事委员查查第五款，中国派领事驻扎古巴夏湾纳。此外，日斯巴尼亚许各国驻领事处，中国义军可派领第六款。在古巴之华工如有读书做官者，即此项人之亲属有年老体衰、孤寡妇女，均由日斯巴尼亚出资送回第十一款，故宫合同定名雇主资送回国者，都令照行，无此语而无力回国者，由地方官与中国领事设法送回第十二款，华民在岛准随便往来立业第七款，为古巴地方官查某处巨人过多，恐滋事端，得一面禁止中国人前往，一面召会领事第十二款，古巴华工交涉大略如此。英、法、俄、美四国同与咸丰务无更深之意，事后交涉当以美为最和平，以远隔重洋，利害官涉者息也，为招用华工之事，以颇自纠纷耳。同治六年1867， 总署奏派张京记民海关到志刚，候选知府孙家谷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交涉，以美人蒲安臣统领使事，英人百卓安、法人德善冲协理，是为中国遣使出洋之时。起年1868六月，在美议定续约八条，一申明通商口岸及水陆洋面贸易行走之处，并未将管辖地方水面之权给予美与他国施和，不得在此征战夺获劫人。凡中国已经急需由只准美国或别国人居住贸易之地，除约文内指明归某国官管辖外，皆仍归中国地方官管辖。二、此后与美另开贸易行船利益之路，皆由中国做主，自定章程为不得与原约之意相悖。三、中国可在美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。四、美人在中国不因异教稍有凌虐，中国人在美亦不得因异教稍有屈意苛待，两国人坟墓当一体保护。五、两国人往来居住须出自愿，不许别有招致之法，其勉强带往或运往别国者，照例治罪。六、华民至美，美民之华，不论经历常住，均照最优之国相待。七、华人入美，美人入华，大小官学者亦然，美在华，华在美，均许在驻地设学。八、乡里制造，美国愿指熟练工事前往，并劝别国一体相助，为中国内治，美国并无干预催问之意。于何时照合法办理，总由中国自主酌度。约既定，又立英、法、普、俄、瑞典、丹麦、荷兰等国。九年1870正月，蒲安臣卒于俄都，志刚等又立比、以、日、斯巴尼亚三国，于是年十月归国。在他国均未修约，唯与文牍讨论，大致为彼此交涉，当以和平公正为主，不可挟兵恫吓。约外要求，此次遣使颇有更新外交之意，或约文详实主持之，其后来未能继此而行也。美约八款，以后出使泰西记，附有注释，盖出蒲安臣之意。诸位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各款，均为华侨而发云使华人在美，辞送不许作证。又人头税各国皆免，华人独否，皆以不奉耶教也。使华人在旧金山者，以十数万矣。旧金山者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滨海之都会也。于咸丰纪年，使属美、美人极图开拓，而欧洲及东方工人苦其遥远，智者不多，资本家苦之，即得金矿，亦筑铁路，有苦乏工，乃在香港设招工公司。同治初年，华人智者凡万余人，即三、四年1864、1865间，其数骤增。或魏弘阳王于党以海外为不逃走，故三合会成于美云。光绪初年1875，华人在美者凡30余万，使加利福尼亚日益繁盛，美东部及欧洲工人争趋之，华人工勤拥薄，遂为所及。光绪三年1877，加利福尼亚工商亏折，永自骤贬，华人职业如故，极济一身。有埃里士者一座戈亚尼以投机丧其资，乃学演说，欲从事于政治，即是集中在旧金山港沙地演说，痛地华人以部分人负之，政府捕之入狱，宣示之，埃里士名亦高。光绪五年1879，选举获胜，加利福尼亚政权操于沙地党之手，遂以本省宪法立宪之华人之力。华民所居唐人街大遭暴民攻击，久之美人以其横暴亦厌焉。光绪六年1880，沙地党选举失败，遂亡，然宪之华人之说自此遂不可及。是年，美使安吉利至京，请续商条约，中国派宝云、李鸿藻为全权，美派帅菲德及迪瑞克为全权。十月，立续约四款，许美限制华工人数，年数第一款传教、 学习，游历及其随带雇佣之人。兼在美华宫，仍听往来自便第二款。美所立章程，须知照中国，如有未洽，可由总署与美使、中国驻美公使与美外部商议。起年1881，又立约四款，规定彼此均可观审，均不得贩运洋药，不以利益均沾之条为解。第二款，彼此传税，皆照他国一律。八年1882，美人使立新例，以进华宫，华宫在美必有资产债务千元以上者，乃许报名居住。归国者由税官发给执照，许其复来而进新宫之制。然华宫回国者，执照多转授于人，于是科吏一新，亡者皆居诸港口之木屋，以待审问。其审问既迟延有至二三十日者，又非由司法官而由官员问事，不许旁听，口供不许宣布，上控仍由官员以达工商部，现已三日。审问之外，且用八连太系法人八连太所创，欧美用以量囚徒者量其身，其苛酷，万国所未有也。华人在美，波业94，卷烟、织肘、缝衣、资本皆绝具，美皆不认为商，认为商者。又只限疑似主，至约文随带雇用字样于不顾，而学生之间做工者无论矣。总署不得已，乃有自尽之意。十四年1888二月，驻美公使张英环与美外部一线华工之约稿成而未刻定定。是年八月，美国复立新例，华工一离美境，即不许再往，从前所给执照以均作废。中国驻美使臣与美外部辩驳，凡数十次，气未转还。十九年1893，美人复命华人注册，以决定名影射之徒，华人言律事送之，不胜。时杨如驻美，总署就十四年1888约稿与美磋议，又命与华美人亦注册以抵制之，卒于二十年1894二月，定约六款。华公除有父母、正妻、子女及财产账目在美者，均不许留，其许留者，如因事离美，由税务司发给执照，以一年为期，疾病或别有要事，得展现一年第一、第二款。来往他国仍准假道，唯需遵守美政府随时锁定章程第三款。华公仍需注册，而以美公在中国者亦注册，美国他乡人民包括教师在内，由美政府每年造册一次，报告中国政府第五款，为敷衍中国面子之计，亦可效矣。此约以十年为期。光绪二十四年1898，檀香山属美。二十八年1902，菲律宾属美，先推行禁令。二十九年1903，又将先后各例会列增订颁行，事实美于留美华民，复有查册之举，以无册备主者，遂以千计。三十年1904，续定之期季节，留美华民十余万，上书中国政府，请以加关税为抵制。檀香山新中国报总撰述陈毅侃亦由人民拒用美货，以为抵制。其后政府交涉，未能有效，抵制美货自上海创始，曾一行之，是为中国抵制外货之始，久之乃罢。巴西于同治纪年使至上海。光绪六年1880，使叶北洋大臣李鸿章求立约，即受李全权定条约十七款，此约注释第二款，设领第三款，游历第四款，兵船修理第七款，商船收口第八款，义军两国并言。设领一条，除定名不得用商人，虽请别国领事代办亦然外，又加如领事官办事不合，彼此均可按照公例，即将批准文凭追回，亦与按此项办法，自此约为实。光绪二十五年1899，韩墨两约准之。二十九年1903，中美商约第二款则云由外务部按照公例任许该领事，并准其办事，两国人民准赴别国通商各处往来贸易，见第五款。第四款中 则两国均无通商字样，罢人游历执照，由领事召会官道发给，亦与他约不同。第五款又云，嗣后两国优待他国，如立有专条，互相仇报者，彼此须遵守专条，或互定之专章，方准同沾利益。依较前此互惠之约为明显，领判权仍为彼所独享。第九至第十三款，唯皆定名专由被告所属官员审理，以免会审之烦。中国人在八人公馆寓所、航站、商船隐匿者，一面知召领事，一面即可派差协同设法拘拿。亦与各约代笔交处者有别，又有将来中国与各国另行议立中西交涉公律，巴西亦应照办一语。第十四条，彼此禁运洋药，定名不得引利益均沾之力自解。当时华民在巴西者两千余人，恐其续行广招，成为秘鲁之序。故第一款定名彼此皆可前往侨居，又声明须由本人自愿。也第十款原意人犯，由中国进行拘捕。八是喀拉多力争，乃改如今约，画押后，喀拉多严奉本国训令，情宜商人充领事，游历执照仍由领事发给，地方官盖印，红章拒之。